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纽约州逾百位政要祝贺褒奖大法日。中国大陆各地近期5700民众签名支持起诉江泽民。三四月份168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纽约州逾百位政要祝贺褒奖大法日。明慧记者采菊兰陵纽约报道。今年的5月13日是第17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4周年和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65华诞。纽约州联邦国会议员、州参议员、州众议员、纽约市议员和纽约州郡长等逾百位政要向法轮大法佛学会发来褒奖和贺信，盛赞真善人，使人精神升华，法轮大法给纽约州带来美好。其中48位州众议员联名签署了对法轮大法的褒奖令。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主任李维·布莱迪在5月11日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从2016年5月11日至15日，纽约将举办一系列活动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9000名来自五大洲、53个国家、100多个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前来参加。布莱迪说，今年的规模是过去17年中最大的一次，但是我告诉你，明年还会更大，因为修炼法轮功的人数年年在增加。在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前，纽约州的9位联邦国会议员致意褒奖和贺信，感谢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并对法轮功学员深受残酷迫害仍坚定信念，坚守真善人准则，把大法的美好红传世界，给予高度赞扬。纽约州第一选区国会议员 Zeldin Lee、 第19选区国会议员 Chris Gibson 和第21选区国会议员 Elise Stefanik 都发来证书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以此表彰法轮功学员对社区的杰出贡献。纽约州第七选区国会议员 Nadia Velasquez 在贺信中称赞法轮大法的真善人理念和祥和的功法，使上亿人获得更健康的生活以及更善良的世界，并希望法轮大法能在世界的每一块土地上都能像在美国一样自由的练功，祝贺法轮功学员继续用平和的方式和世界分享这个古老修炼的美好。纽约州第11选区国会议员 Daniel Donovan 在贺信中祝贺法轮大法红传24周年，面对邪恶，法轮大法依旧以平和的方式传播到世界各地，并骄傲地支持法轮大法修炼者以音乐和舞蹈的方式把古老的中国智慧和精神传统传播到世界各地。纽约州第20选区国会议员 Paul Tonko 也发来贺信，赞扬法轮大法提升人的健康和生活品质，真善人使人类受益，社区更加美好，并强调迫害必须停止。中国大陆各地近期5700民众签名支持起诉江泽民。从2016年3月至今，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山东省莱州市约有2707位民众在举报信上签名，向最高检察院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大法修炼群体、违反宪法、剥夺公民信仰自由等罪行。绝大多数举报信通过网络送达高检并妥投。自2015年5月至2016年5月，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法轮功学员和亲属及明真相的民众有1522人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寄去刑事控告书和举报信，其中采用实名控告的有210人，大多数两高一妥投。采用实名或化名通过网络投递方式的有1312人，大家用自己受迫害的亲身经历和事实控告和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淫乱治国、滥用职权、违反宪法、剥夺信仰自由，要求早日把江泽民绳之以法。辽宁省铁岭市公民1177人于2016年4月26日向最高人民法院投递诉状控告江泽民，又有311人于4月26日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控告江泽民，控告信于4月27日被高检签收。三四月份168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据明慧网信息统计，三至四月份又有168名信仰真善人的好人被中共法庭非法判刑，其中包括修炼法轮功的8名教师以及10名依法诉江的法轮功学员。迫害最严重的省份辽宁判刑28人，山东判刑17人，黑龙江判刑17人，安徽判刑11人，新疆判刑10人。被判刑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中，70至80岁的老人有13人，82岁老人1人。从2015年到2016年4月，已有1158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 由于中共封锁网络掩盖真相，这些数字均为不完全统计。从2015年5月至今，中国大陆已有逾20万法轮功学员和家人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邮寄控告状，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江泽民因为凶残迫害法轮功学员，剥夺和践踏他们的人权，在国际社会被称为人权恶棍。宪法第41条规定，公民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权向国家机关提起申诉、控诉或检举。法轮功学员和家属控告江泽民是依法行使宪法赋予的诉讼权利，可是很多人却遭到当地警察的骚扰、绑架，甚至有人被非法批捕、庭审、判刑。据民汇网信息统计，3至4月份有10名溯江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例如，民汇网2016年4月18日报道，辽宁省朝阳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李超执法犯法，几次给各公安分局人员开会，布置绑架溯江的法轮功学员，并威胁下属，如果谁把部署抓捕法轮功学员的机密提前泄露出去，就扒谁的警皮。随后在11月9日，李超、政法委书记刘振潮、610头目盖永武等人浪费人力物力，布置绑架了依法申冤的法轮功学员100多人，包括很多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当时朝阳看守所、拘留所都关满了人，近期50多人遭非法庭审，共有70多人被预谋判刑。朝阳市公安局、政法委在当局不断宣传依法治国的情况下，公然制造这样大的冤假错案，令人震惊，让海内外聚焦朝阳。中共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的，中共公检法系统的人都心知肚明，公开庭审是幌子，是为了走过场，掩人耳目，迷惑世人而已。据民汇网信息统计，3至4月份有144名法轮功学员被秘密判刑，占 85.7%。 例如，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公安局建华刑警大队警察2015年11月4日半夜入室，以所谓在逃名义绑架善良妇女李爱英。龙沙区检察院于2016年1月5日以所谓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提起公诉，同日法院立案受理，并于2016年3月4日秘密开庭，非法判李爱英4年刑期。据民汇网统计，3至4月份有19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的同时被处以罚金，共被勒索19万4000元人民币。例如，四川遂宁市善良的法轮功学员陈凤军女士2016年4月14日被诬判3年，还被罚5000元。次日，十几人闯进他家的面馆，其中一位被介绍是市长的说，现在你这面馆不许开业了，他们声称卫生检查不合格。快乐面庄的主人易辉和妻子陈凤军2015年9月16日被绑架，家被抄，8万装修费、电脑、照相机还有很多私人物品被抄，至今石沉大海。民汇网2016年3月7日报道，黑龙江省鸡西市下肢残疾的李永胜先生被警察入室绑架，被非法关押11个多月后，2016年2月24日被劫持到牡丹江监狱集训队，遭秘密判刑6年。法轮功学员在被迫害中普遍遭恶警恶人的暴力绑架、非法抄家、刑讯逼供及酷刑迫害。然而，在中共的统治下，作恶者却逍遥法外，被迫害的好人却被诬判。例如，广东汕头市两位30岁左右的善良女士李义凤和张小玲被毒打、绑架，本是受害人，却在2016年4月22日被朝阳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两人不服判决，决定上诉。3月25日庭审时，根据事实和法律，辩护人张赞宁律师与刘正清律师认为，起诉书对被告人的指控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张小玲、李义凤的行为没有触犯任何刑律，那些抓捕构陷他们的人在违法。非法庭审结束时，法官郭汉龙没有宣判结果，在4月22日秘密网判李义凤、张小玲各3年，并处罚金3000元。之后在送李义凤和张小玲的警车上，就有人替他们抱不平，说政府也不能这样搞。李义凤和张小玲2015年12月8日驾驶一辆摩托车，在朝阳区古饶镇华龙发商场附近突然被两辆小车前后逼停，车上下来6个便衣，其中一人将摩托车踢倒，6个男人猛扑上去对他们拳打脚踢，李义凤被打倒在地，便衣疯狂踩踏他的头部身体，致使他头部前额都流血了，伤口沾满了沙子。当时正是下班时间，路人围了好几圈，看着施暴者往死里打人的惨状，众人敢怒不敢言。一位三轮车司机只因站在靠前的位置，暴徒便叫嚣，滚开，你想当陪葬吗？据了解，这伙暴徒是朝阳区公安局警察， 其中一人叫吴海荣，另一人叫邱家喜。从2015年至今，已有1158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辽宁省非法判刑人数连续三年排名第一。中共的政法系统还在假借法律陷害无辜的好人，迫害给法轮功修炼者个人和家人都带来了苦难。愿社会各界了解真相，明辨是非，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新修订的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透露的信号，写给警察的信，作者大陆法轮功学员。一，新旧规定有一个显著区别。从2016年3月1号开始，新修订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正式施行。同一天，1999年6月11号开始实施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废止，旧规定中因执行上级命令而犯错，可以不追究警察责任的条款，在新规定中没有出现。这透露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如果上级的命令是错误的，那么警察有拒绝执行的权利。可是旧规定中规定，只要是上级命令，无论对错，警察必须执行。说明旧规定不但不合理，而且严重违法。新规定中规定，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错案，不受执法过错责任人单位、职务、职级变动或者退休的影响，终身追究执法过错责任。如果在执法过程中存在因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刑讯逼供、伪造证据、通风报信、蓄意报复、陷害等故意造成执法过错等情形，将被从重追究。新规定的出台无疑是告诉警察，在迫害法轮功问题上，只要是不合法的，警察就可以不执行，因为执行了错误的命令，将来是要被追究责任的。在江泽民想方设法为自己找替死鬼抵罪的时候，那些听江的命令，16年来非法抓捕至少数百万法轮大法修炼者，实施酷刑虐杀，并参与活摘大法学员器官，为党赚取惊天暴利的各级中共党政官员，特别是公检法司公安系统里的基层警察，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早已在党随时举起的屠刀之下了。二，蓄谋已久。江泽民为了迫害法轮功，专门成立了一个凌驾于法律和政府权力部门之上的 610， 类似于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和中国的文革小组。他虽说挂靠在中共的政法委，实际上他直接听命于首恶江泽民。这个610因成立于1999年6月10日而得名，旧规定实施时间与610成立的时间只相差一天，是1999年6月11日。因为迫害法轮功没有法律依据，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提前就已在是否违法的问题上谋划好了，为了将迫害进行下去，很可能是临时搞了这么一个规定，使得无数的警察在无知中充当了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工具。三，公务员法抛出替罪羊。2005年公务员法新增第九章第54条，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2013年8月，中共首次明确规定，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要终身负责。中共官媒新华网的报道特别引述了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刘立伟的一段话，对于造成冤假错案的责任人，无论在职还是退休，无论是否离开公安系统，都要追究到底。四，中共本色历来是卸磨杀驴。文革期间红极一时的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兴自杀逃避报应临头，积极效忠造反路线的793名警察、17名军管干部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事后只给家属一张因公殉职的通知单。他们卖命之后并没有得到长久的利益，却成为了中共用来平息民愤的替罪羊，下场极为悲惨。中共的本质就是假恶斗， 一贯篡改和伪造历史，掩盖自己和外界的一切真相，既欺骗普通百姓，也欺骗体制内的公检法人员，造下累累的罪恶。我们希望所有的参与者都明是非，不要再充当江泽民的替罪羊，别再被谎言蒙蔽。我们真心希望公检法司体制内的人员，特别是那些对法轮功欠下血债的官员，请赶快醒悟，悬崖勒马，停止迫害，进行自救，诚心悔过，顺天意而行，将功赎罪，保护大法弟子，曾经作恶者还有赎罪的机会。上天为挽救被邪党蒙蔽利用的人，不断用历史的教训让人认清邪党的邪恶本质。只有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站在善良正义的一边，才能走向未来。这是上天在中共灭亡前给人留下的得救机会。千万不要让悲剧在自身重演，千万不要继续助纣为虐。九评共产党中有这样一句话，谁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中共，谁就会在什么问题上送掉小命。五，在中国大陆已有上千场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案例，很多正义律师在辩护词中告诫那些执法人员，中共对法轮功这么多年的持续迫害触目惊心，以刑事司法的方式对信仰者进行打压迫害，违背天理、国法、公道、人心。在这一过程中，无论以任何名义对当事人采取非法关押、刑事处罚，相关责任人都以涉嫌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非法拘禁、制造伪证、徇私枉法等违法犯罪的行为，一定会受到追诉、严惩，接受历史的审判。律师还特别提醒，和文革的迫害案例一样，将来一定会对参与人员进行清算。六，帮党数钱者被党卖了命。据法网恢恢海外大型数据库网站迄今统计到的历年数据，因参与了中共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人数已达20000人。2013年有433人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有的还祸及家人遭恶报。这433人中遭恶报死亡、肢体伤残及患癌症、脑出血、中风等恶疾和怪病的，共计人数比例超过了 93%。 可见因迫害法轮大法，公检法司系统已经成为死亡率最高的职业。2011年8月14日河南省鲁山县法院警车在正遥高速公路上发生严重车祸，车祸原因是警车后轮爆胎，失去方向的警车撞上护栏，三个法官被甩出窗外，摔到高速公路护栏另一侧逆行道路上，这时恰遇驶向郑州方向的两辆车，来不及刹车，导致三人当场死亡。撞死的三个庭长是鲁山县法院民三庭副庭长朱新正、让和法庭庭长陈东阳和昭平台副庭长杨东升。鲁山县法院曾至少对九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这些年法轮功学员不断地向他们讲真相，可惜的是这些法官们拒不听劝，态度强硬，声言不管什么信仰不信仰、法律不法律，要跟党保持一致，对法轮功绝不手软。杨东升还扬言，只有没用的人才信善恶有报，想说服我，我判他10年，把我怎么样，有共产党给我撑腰，谁也没门。被中共谎言包装成全国阴谋的河南登封市公安局长任长霞，04年4月13日他乘坐的车与前面的车追尾，车里其他人都安然无恙，他坐在后排最安全的位置却偏偏死亡，而且死后3天都闭不上眼。该事很多警察都知道，他迫害法轮功非常卖力，他的妹妹还跟人说，过去我不相信法轮功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现在我真相信了。人死后的长时间里，该市都没有再出现过迫害法轮功的事情。海南定安县610主任王忠俊，罔顾法轮功学员的善意忠告，先后抓捕本县10多人送劳教判刑，并叫嚷，你们说的报应在哪？我抓了你们不少人，我还是潇潇洒洒、白白胖胖，怎料不出一个月，其独子因液化气泄漏中毒身亡。04年5月他的妻子也跳井自杀，王忠俊落得家破人亡。七， 弃暗从明，回头是岸。因果报应，不论人是否相信，也不管其身份贫富，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毫厘不差。上面的案例只是冰山一角，这种悲剧中国大陆的各个省市地区都有。因为慈悲，法轮功修炼人在巨难中还甘冒危险告诉世人真相，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为了继续蒙蔽驱使人为其卖命，中共严密封锁着这些恶报消息。在法轮功问题上，谁只要和中共江泽民保持一致，积极参与迫害，玩火者自焚，害人始害己终，善恶有报是必然。在几十年无神论的洗脑下，很多人已不再相信善恶有报是天理，邪党欺骗了几十年，施暴了几十年，结果是民心丧尽，众叛亲离，天怒人怨，朝不保夕，自掘坟墓。那些谎言最后都将成为审判的证据，证明邪党的无耻和凶残嘴脸。中共现在气数已尽，亡在旦夕，当历史的审判到来时，恐怕那些维护他们的人只有替他们陪葬，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了。八，呼唤道德良知，本性复苏。2007年1月1日，中国大陆某派出所全体党员投书民会网，发表了坚决不做历史的罪人的退党声明。声明中说，我们派出所的全体共产党员向全世界郑重声明，全部退出中国共产党，并与其划清界限，不再当共产党的走狗，不再为虎作伥。我们要顺应历史潮流，善待法轮功，全力支持大法弟子的善举和正义行动。虽然我们的名字还在共产党员的登记表上，但在我们的心中，中共已经腐败透顶，不可救药，早已死亡。我们对这样的腐败党早已失去信心，不愿意继续再为其充当炮灰，去欺压善良人民。我们坚决不做历史的罪人，中共气数已尽，不久便会被送上历史正义的绞刑架、断头台。法轮大法好，共产党必亡。全球风起云涌的控告江泽民的案件，已经是二战后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国际人权案件。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已有20多万人，海外近100万民众控诉江魔头，人数还在递增。2015年5月1日，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开始施行。该意见要求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立案原则。看来，全球起诉江泽民是天意，这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是历史的必然。审判江泽民的意义在于澄清冤屈，让江泽民的谎言全面曝光，还大法和大法师父公正与清白。法轮功以教人向善、道德回升和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造福社会。然而，江泽民为了煽动仇恨，利用其控制的国家宣传机器对法轮功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抹黑宣传，不仅违反了宪法和法律，他还玩弄司法，将法律打造成杀人打人的棍子，实为对法律的肆意践踏。为了惩恶扬善、匡扶正义，为了结束迫害、挽救世人，江泽民必须接受正义审判，维护法律尊严，让司法回归正道。明白了真相的人们说，法轮功修炼者用自己的生命实践真善忍的伟大信仰，在讲真相的无私付出中救人，这是神的慈悲在人世间的展现。觉醒后的生命也在做出自己的明智选择与回应。06年9月，胜利油田的一名公安干警投书民会网，我身边的很多同事明白善恶必报的道理，从中共在历次运动中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卸磨杀驴、舍车保帅的史实中，看到了追随邪恶的可悲下场，而不愿再被当枪使，不再甘做替罪羊。还以给法轮功学员通风报信和收集迫害主使人的证据等方式消除罪业。现在仍然主动参与迫害的人越来越少，选择赎罪自救的越来越多。那些仍在行恶的警察，那些仍在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你是否该重新审视自己的所为和选择？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你帮我把这事写出来。甲是我的邻居，2009年正月初三和别人发生冲突，胸部被人捅了两刀，送到当地医院。医院检查说伤到肺膜，肺内积了血水，得插管子往外抽，两天就得抽一次。抽时先打两针麻药，再穿刺抽淤血。他还插着输液管，加上氧气管，共三根管子插在身上，整天疼得睡不着觉。半个月后伤口才好，出院了。回家刚三四天就又复发了，再次住院，遭受同样的煎熬。伤口好后回家没几天又第二次复发，这次院方告诉他的家人需要转到地方医院，该医院治不了了。甲苦于医疗费太高，又受不了治疗之苦，既胆怯害怕，又走投无路。一天下午四点多，他在家门口碰到我，告诉我此事，说这三四天胸部胀得睡不着觉。我告诉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奇迹的。他疑惑地问，管用吗？我说心诚则灵。甲听后回家了。第四天早晨，甲来到我家，高兴地对我说，嫂子，我是来谢谢你的，我的病好了。甲继续说，我那天回家后倚着被子坐着，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不知道什么时间睡着了。晚饭时，我那口子见我睡得那么香，也没叫我吃饭。等我一觉睡醒来，已是第二天上午八点多了。我浑身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了，也没有疼痛的感觉。昨天我俩去市医院检查，医生说我恢复正常了。我住几次医院花了上万元，病不但没好，反而越来越重了。念法轮大法好这几个字，三天就让我全好了。我听后也很高兴。我说，那你就谢谢我师父吧。时隔六年了，直到现在提起此事，甲还很激动。前几天甲又高兴地说，嫂子，我时时都念着法轮大法好，因为我太有亲身体会了。我病的那年正赶上我家翻修房子，我念大法好，病好后我什么活都干，不但没累着，反而更壮实。他接着求我说，嫂子，你帮我把这事儿写出来吧，表达我对李洪志师傅的一片诚心和感恩之意，也让更多的人别再受中共谎言蒙骗，让大家都知道相信大法好，真能保平安得福报。无知焚毁法轮功书籍的后果。2002年6月，修炼法轮功的二哥被当地警方迫害致死。当时正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最为严重的时期，我和丈夫都修炼法轮功，为保护法轮功书籍，我们在去二哥家之前便将家里所有法轮功书籍和李洪志师傅的讲法磁带全部送到丈夫的三姐夫的家里，让他们帮我们妥善保管。没想到几天后我们回家时，才得知三姐夫和公公因为害怕，将我们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磁带全部焚毁。我们心中难过至极，同时也为他们的无知行为而担忧。销毁法轮功书籍犯下多大的罪孽呀！很快三姐夫便遭恶报，并累积了家人。三姐夫在市场做卖菜的生意，每天凌晨三四点钟就要去批发市场卖菜。就在他烧毁法轮功书籍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早上，他骑着三轮车去批发市场卖菜时，撞到了一根电杆上，当即将腿摔断，在床上躺了几个月。更为离奇的是，就在他腿摔断后的两三个月，他当医生的妹妹在医院值夜班时，被一个不认识的人无缘无故地刺了一刀，刺伤在太阳穴附近，花了很多钱医治，还留下了后遗症。为此事，他妹妹还跟他上班的医院打官司，双方最终闹得不欢而散。这之后不久，三姐夫在老家的母亲 又从树上摔下，手臂当即摔断。三姐夫一人回法轮功书，却害了一家人，他所遭的报应还没有到此结束。三姐夫和三姐是从2000年开始就在我们所在的城市卖菜为生，当时他们的生意是同行中做得最红火的，日子也过得挺顺利。那时他们每月卖菜纯收入能达到几千元钱，而当时机关单位一般员工的工资才每月几百块。自从三姐夫烧法轮功书后，他就开始走霉运，菜生意一路下滑，直到做不下去了，就去了广州卖水果，结果生意也做不下去，最后又回到农村干农活，发展副业。三姐夫虽然特别能吃苦，可就是赚不到钱。他养了很多猪，可奇怪的是，他养猪年年都亏本，即使行情再好，别人都能赚钱，他也赚不了钱。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好几年。我们知道，这就是三姐夫回法轮功书所遭的报应。直到最近几年，三姐夫他们才渐渐好起来了，因为他明白了法轮功真相，而且我们也告诉他三退保平安，他也同意了，由此才给他又带来了福报。我把三姐夫的故事写出来，是希望更多的世人引以为戒，明白法轮功真相，不要听信中共对法轮功的谎言宣传，更不要助纣为虐，不要对法轮佛法犯罪，因为佛法是慈悲与威严同在的。如能善待法轮功，会给自己带来福报，相反，对法轮功心存恶念或做坏事，会给自己及家人带来无穷的灾难。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